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7年6月28号到7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美国民众在生活与健康大权上洗浴法轮功。2017年6月25日星期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会议中心举办的生活与健康大权上，许多来此寻找精神健康提升方面的人们在这里洗浴法轮功。苏珊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她以前就知道法轮功，今天遇到你们非常高兴，想带着她母亲一起学习法轮功。来到生活与健康大权的人们大多是在寻求心灵、精神和身体的健康，也就是追求身体净化和精神提升之路。经过法轮功展位前，听到学员介绍修炼法轮功给人的身心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香港七一大游行，法轮功引人瞩目，市民称赞。今年七月一日，适逢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6万多人参加七一大游行，表达反对中共暴政，争取民主自由，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参加游行，堪称其中最亮眼的队伍。雄壮的天国乐团乐声，整齐的队伍，鲜明的诉求，包括法办江泽民、法办梁振英、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横幅，获得沿途不少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有市民对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精神表示赞赏。今年7月1日游行改由维园中央草坪及音乐亭做起点，大约500名香港和亚洲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一早就到达维园门口的喷水池一带集合，然后进入草地 C 区整齐列阵。当天国乐团在下午2:40步入会场并表演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目光，纷纷用手机照相机拍摄画面，更有人竖起大拇指。当天天气忽雨忽热，法轮功游行队伍大约4点钟从维园起步，由天国乐团领头。游行队伍分5大方阵，首先是法办元凶，结束乱港。第二个方阵是和平理性反破坏，其余分别是向中共说不、正义良知、解体迫害以及法轮大法好。
娱乐时间杂志刊文报道法轮功。6月23号晚，娱乐时间杂志在费城市中心52层高的金字塔俱乐部举办了5月和6月双月刊发行新闻发布会。这一期杂志最引人注目的是，里面有一页介绍了源自于中国、现红传世界的法轮大法。费城自由中独立公广场举行了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的活动。文章说，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修炼功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天，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学折纸莲花、传统书法等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与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
习近平抵港法轮功促法办江泽民和梁振英。香港部分法轮功学员29号趁习近平访港，在其车队途经的街道和平展示横幅，并在傍晚举行游行。另外，下午4点半，数十名法轮功学员从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警方指定的示威区，向准备在礼宾府出席晚宴的习近平请愿，表达诉求。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在连日的和平请愿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将向习近平展示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办江泽民以及结束梁振英等人黑帮乱港的横幅。
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科隆揭露中共迫害。2017年6月25日星期日，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科隆市中心举办了大游行，向包括来自中国的各国游客以及当地市民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迫害的事实。游行队伍中身着白衣的法轮功学员手中拿着部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前面的横幅上写着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以及被活摘器官而死亡的法轮功学员。这之前的两天，法轮功学员在杜塞尔多夫中领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并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参与的学员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
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被废，大陆律师解析。近日，国务院公告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废止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引起外界关注。大陆多位代理过不少法轮功案的律师认为，此举或跟温家宝有关，并从法律专业人士角度谈镇压法轮功违法与荒唐。这个属于国务院公告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于2011年3月1号签发的。文件内文称，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现欲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其中第99个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7月22号下达的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及第100个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8月5号下达的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当时废止的文件有161条，目前这个国务院公报的第50号文件还完好保存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中央政府网站上。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人被治罪相当荒唐。大陆多名代理过法轮功案的维权律师接受大纪元采访，从专业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由于当时同时废止的有161个文件，却没有中宣部底下的任何一家媒体去报道这个重大的敏感新闻，所以这些代理法轮功案的律师都表示不知道这个决定。大陆很多法轮功学员到今天还在因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被公检法司非法判刑。北京黄汉忠律师在采访中说，现在正在代理当地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因印刷法轮功资料被判刑的案子。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说，他们现在抓的很多人没有任何证据说他们宣传传播法轮功，只要家里有资料就抓了。大陆张律师表示，本来镇压法轮功就是个荒唐的事情，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允许印刷法轮功的书，然后公检法又以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治罪和判刑，这是相当荒唐的事情，我想这问题应当快解决了吧。律师还表示，这份文件出台跟温家宝有关，他和周永康是死对头。对国务院公报上的这份国家新闻总署签发的文件，黄汉忠律师说，连行政部门都认为取缔法轮功宣传印刷不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信仰自由宪法原则，所以连行政机关都主动进行规范，撤销过去查禁法轮功宣传品印刷的这样一些非法行政法律规范规章。余文生律师认为，这个国务院出的公告应该跟温家宝有关，显示最高当局内部对法轮功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声音。温家宝当时和主管政法委的周永康他们是一对冤家。张律师也认同表示，这肯定是最高当局授意取消的。这个取消禁令的文件意味着法轮功出版物并不禁止，还是可以印刷的，而国务院一直是反对迫害法轮功的。 这是政法委一直在搞事。现在中央并不统一，并不是只有一个司令部。现在中共高层已经是撕破脸，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大纪元此前报道，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团体的镇压运动，当时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以外的其他人都对镇压持反对态度。口碑极差的薄一波听说后出来表态，坚决支持江。后来江泽民按照他的设想，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由李兰清任组长，并根据中共枪杆子笔杆子的理论，任命罗干和丁关庚任副组长。江还任命公安部副部长刘金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并指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合。该机构于6月10号成立，故称其为610办公室。大纪元2012年3月报道，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时任总理温家宝不仅多次在中高层会议上提出平反六四以及平反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提出了平反法轮功，一直以来遭到周永康等江派的反对。胡温上台后，因江派的政法委第二权力中央的存在，再加上翁庆红对中央书记处的五年把持，黄菊、回良玉、曾培炎等人对国务院的掌控，李长春、刘云山对文宣的控制，周永康对公检法的独裁，江泽民对军队的操纵，连外交部、商务部都在很长时间内被江派所控制。整个胡温十年，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举步维艰。当时胡锦涛不便表态的状况下，直接出面处理王伯洲事件的高层台面人物就是温家宝。十八大结束日，就是2013年3月14号，温家宝举行了他任内最后一次的人代记者会，公开表示要依法处理王立军，并暗示薄熙来是文革遗毒。胡锦涛在十八大后再用裸退方式逼退江泽民老人干政，并拿下薄熙来，为习近平顺利接任扫清了一些障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取消了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整顿并降格政法委，把政法委书记从常委中剔除，并在五年内通过政治、经济、军队等改革和反腐，拿下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在内的一批江派大老虎，清除很多阻碍改革等江派及权贵利益集团。目前整肃已经逼近江泽民、曾庆红本人。红二代罗宇等人都认为，现在江曾与习近平的生死博弈已经到了双方摊牌的地步了。律师说，为法轮功无罪辩护添新依据。2017年1月25号，大陆两高、最高检、最高法突然出台了所谓的关于办理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将拥有多少法轮功资料作为量刑的内容。余文生律师表示，两高不是不知道上述国务院公告中已经废除的禁令，而是装傻。我们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时，可以增加这个依据，而两高新的司法解释本身就是违法的。法轮功在法律上并不禁止，确定是非法出版物，你得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凭什么不允许拥有这些法轮功的宣传物品？黄汉中律师就两高司法解释违法分析，两高的做法是超越司法解释的权限，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也违反信仰自由宪法原则。制定这样的司法解释本身是可耻的，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但是事实上，现在来限定法轮功修炼者是不是犯罪，适用的法律就是这个司法解释。
研究探索，容易忘东忘西的人大脑其实很厉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出门后才发现手机没有带，走进厨房却忘记原本准备做什么，回忆过去总是想不起小细节。有些人觉得这是健忘， 应该快点补脑。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科学研究证明这是聪明的象征。国外研究发现，大脑选择性遗忘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其实是为了腾出空间装更加紧迫重要的事。多伦多大学研究教授 Blake Richard 就说，健忘的目标是优化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自发忘记不相关的细节，把精力放在需要更多脑容量必须做出决定的事情上。有些人经常忘记餐厅的地址，去 KTV 唱歌还会忘记歌名，在别人眼里他们丢三落四，很不缜密，但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事件，比如火灾，他们却能第一时间记起消防出口或者灭火器的位置。这些健忘的人其实很聪明，为了让社会运作良好，他们在潜意识中对重要讯息优先排序，那些小事就算忘掉也没什么了不起。下次有人在嘲笑你太健忘脑子笨，可要狠狠鄙视他们一下，遇到紧急情况他们还要靠你救命呢。
朋友您好，下面和您分享一则和办理海外移民有关的消息。据英国卫报报道，近期解密的澳洲安全情报局档案显示，数百名战后欧洲老移民因为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视为澳洲国家安全的威胁，且被长期监视。其中有些人几十年来申请加入澳洲籍一直被拒绝，即使他们没有犯罪记录，只要曾是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就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员移民有哪些限制呢？多数中国民众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文明社会里，共产党是个带有高度贬义成分的负面名词。澳洲对共产党员的移民政策并非特例，美国的移民法规定，凡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相关组织者，如果申请移民时退出共产党不超过五年，则不允许移民。美国规划申请表格上面有一栏是党员史，询问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组织。申请人一旦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能提供合法的退党证据，就很有可能被拒绝申请。在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的人，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会被遣返中国大陆。2016年1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瑞柏市华裔男子林路因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及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被美国联邦政府控罪。那么美国移民官为什么提及法轮功问题呢？美国关注共产党员移民与入籍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2009年4月，一位美国宾州的华人安女士在费城移民局接受申请绿卡身份的面试时，移民官员向她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一、你有没有加入过中共？二、你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美国政府官员直接就迫害法轮功问题向申请移民的中国人询问，并把是否参与迫害法轮功作为衡量批准申请的标准。安女士当时反问移民官员为什么问她这两个问题，官员回答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如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样。安女士表示，他起初对移民官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感到吃惊，接下来他意识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对人权的残害，他意识到国际社会已在实质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费城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强调，在申请绿卡和成为美国公民的表格上，除了询问申请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的问题之外，还问及申请人是否曾经参与群体灭绝的活动，或者命令、鼓动、协助以及参与了任何因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国籍、种族来源或政治观点的原因而进行杀人的举动。美国移民官为什么提及强摘器官问题？两年后，此类移民询问更具体化了。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变更的内容包括 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美国政府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增加相关问题，被认为是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关注和采取相应措施。2016年6月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如果是共产党员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涉及活摘器官，移民时恐将面临天价之大，竟无容身之地的窘境。即使成功移民后，他日也有可能被追诉罪责。最近就有类似案例，2016年5月16号，瑞典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以曾参与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为由，将原籍卢旺达的61岁瑞典公民贝林金蒂判处终生监禁，罪名包括种族灭绝以及在卢旺达进行谋杀、谋杀未遂与绑架等国际法认定的严重罪行。贝林金蒂是参与种族屠杀的罪犯，是杀人机器的一份子。虽然他隐瞒身份加入瑞典籍，虽然瑞典和卢旺达远隔万里又时隔22年，他还是逃不过正义的审判。那么共产党员如何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呢？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退党热潮，通过阅读《九评》从而认清中共本质的人越来越多。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声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 2.6 亿，中共就像一艘沉船一样，灭亡之日已指日可待。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想为自己寻找退路，纷纷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妄图在中共垮台之日能全身而退，但这是徒劳的。中共党员的唯一自救之道就是退党，退党才能自救，退党才能顺利移民。办理三退的方法是登录大纪元网站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表三退声明，小名化名均可，神佛只见人心，获得退党证书，以证明声明者脱离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给自己留下一条广阔的生路。
儿时所见，神与我们同在。作者雨莲。常人中有句话叫三尺头上有神灵，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间里，有神灵一直在看着人。在东西方的古老传说中，都说神造了人，神扶持人走过洪荒蒙昧时代，只是人的这双肉眼把人迷失了，又受无神论的毒害，更是自我封闭，视自己为高等生物，真的把自己和动物划等号，这是对人的侮辱，也是对神的不敬。我在小时候经常看到神，那时也不知道是神仙，我以为别人也能看到，觉得是个很平常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无神论的灌输，渐渐地看不见神了。修炼大法后，明白了许多道理，儿时的记忆又在清晰展现，我知道了神一直在保护着人，点化着人，神还记载着人做的那些善事和恶事，根据人做的善事和坏事给人福报或恶报。人在迷中总觉得做什么事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神目如电，把人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把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与读者分享，希望读者在文章中有所领悟。一，神在保护着我。在我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四里地，途中要经过一个坟地，平时和小伙伴一起走，但有时自己走我就害怕。一次值日打扫卫生时，两个男生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等我打扫完教室往回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了， 没到坟地时我就害怕，心咚咚跳，紧张得要命，我就开始跑。跑过坟地后我还是害怕，我接着跑。跑着跑着，我看见脑后上方出现一片白云。小时候我经常不回头就能看见背后发生的事情，这片白云跟着我，我感觉是好事儿，但是我还是在跑，脚受不住了。虽然我没有回头，但我看到了白云上面站着一个天将，手中拿着一把大刀。我心里稳下来了，脚下还是没停步。跑了两里地，跑到村子了。我看见夕阳给村子镀上了一层金色，各家的烟囱冒出了炊烟。我听到了狗叫声，看着熟悉的一切，我停住了脚步，回头对着天将说：“我到家了，你回去吧，谢谢你。”天将驾着云彩走了。家里养羊，哥哥喜欢一只小羊，放学回来经常给他揪点青草，还逗小羊玩，用手把着羊角和他顶架。时间一长，这个小羊就知道哥哥回家的时间了，就在大门口等他，和他顶架。小羊逐渐长大了，劲儿也大了。哥哥说，小羊大了，有劲儿了，不好玩了。一天我放学回来，羊迎接我来了，他走近我，低下头要顶我，把我吓得赶紧上了旁边的大粪包，就是东北农村用来储存发酵动物粪便的粪包，用来当农家肥，外边有一层土盖着。我上去不敢下来，羊就在下边不走，我很着急，就看见神仙和天将在看着我，说着什么。我就想，谁来帮帮我呀？我看见那个天将走了，他去了我叔叔家。很快我叔叔从家里出来了，看见我站在土包上，问：“大侄女，你站那儿干啥？”我说：“羊在下面要顶我。”叔叔一听乐了，把羊撵跑了。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河边玩，这个河严格的说雨少时没有多少水，干旱时就是一个干涸的土沟，下大暴雨时雨水汇集，流速很快，被称为蒙牛河。我和小伙伴坐在河边，正赶上水流湍急的时候，我看着湍急的河流，心想掉进去就没命了。我就看见一个神仙和一个天将在说话，就听到说什么有一劫呀。我想我有个小伙伴叫小杰，是不是说他呀？正想着，旁边的小伙伴不知怎的一下掉进河里，他的手乱抓，一下把我拽了下去。冰凉的水中，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很快一股力量把我俩冲到了岸边，我俩赶紧抓着岸边的草爬了上来，衣服都湿透了，浑身发冷，我感到非常后怕，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我和小伙伴坐在离岸边远一点的地方，太阳晒干了我们身上湿漉漉的衣服，我俩默默地站起来回了各自的家。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只有死里逃生的余悸。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知道神一直在保护着我。二，神在点化我，可是我不懂。神不但保护我，在我做错事时，神还通过一定的方式在点化我，可是那时的我不知道是神在点化，也悟不到这些点化。夏天我放学回家后就拿个袋子上地薅猪吃的草，有时小伙伴找我来玩，我不去，我说我得薅猪吃的草，他们对我说：“你真笨，五分钟就能干完的活你干半个小时。”我说：“你们怎么薅得这么快？”一个小伙伴悄悄地说：“你薅黄豆叶子这多快，别四处找灰菜苋菜的。”我觉得这不太好，但是这些话灌进了我的耳朵里，我觉得我心里多了一个贼。我在黄豆地里走过来走过去，寻找灰菜苋菜都觉得太慢了，于是那个贼念主宰了我。我时不时地薅一把黄豆叶子，发现这样速度快多了。我又担心被人看见，紧张地抬头四处看看，没有人，我松了一口气，谁也没看见。突然眼前赫然出现一个穿绛色衣服的光头和尚，现在知道是罗汉，祥和地看着我。 因为我经常能看见天上的神，所以我不觉得奇怪。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一直在我前面。我依旧紧张地看着村子，耗上一把豆叶，持续地关注有没有人看见我耗豆叶，却没有想到神都看见你做错事了。当我扛着一袋子猪食材回家时，村子头有个人说，你今天活干得真快。这话吓我一跳。晚上哥哥把袋子里的菜倒出来，刚要剁这些菜时，突然大声地说，妹妹，你怎么薅黄豆叶子？这一句话像一声炸雷，把我吓一跳。母亲说，你说什么？哥哥看了我一眼说，没说啥。母亲没吱声，我知道母亲听到了，我很紧张。我知道我的脸肯定像个大红萝卜。晚上的饭吃的一点味道都没有。睡觉时，母亲悄悄地对我说，以后不要这样了。我点点头，把被盖住脑袋，眼角流出泪来。以后我再也没薅过豆叶。三，看见神在记账。小时候，我经常看见神仙穿着古代的衣服，拿个本子看着人，然后往本子上写东西。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了，是神在给人记账。所以说，人做了什么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没人看见。人做的善事恶事，神不但看见了，还记下了。真的是如师父在红银寺《人在做神在看》上说的，人做神看，账上留。有一年夏天和伙伴们玩，小伙伴们手中拿柳条拼命地撵鸽子跑，还抽打他们，把鸽子撵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空着手跟在他们身后边，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想起母亲的话，哑巴牲口不会说话，可别欺负他们，心里就想，这群小伙伴太野蛮，以后不和他们玩了。撵着撵着，有几只鹅子跑不动了，只有一个顽强的鹅子在柳条的抽打下还在跑。跑着跑着，鹅子一下子昏死过去了。我们傻眼了，一个孩子赶紧拿来一个盆把鹅子扣住，用手敲打盆子，时不时的还打开盆子看一下。终于昏死的鹅子醒过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那个蛾子傻傻的，栽栽歪歪的，在我们注视的目光中走了。在我们围着盆子时，我看见一个神仙在往一个本子上面写字。村里有一个老头喜欢吓唬小孩，我亲眼看见他抓住一个顽皮的小孩，用胳膊肘夹小孩的脖子，把小孩脸憋得通红，小孩子都怕他。我和父亲一起走时遇见他，他很和善地和父亲唠嗑，还问我有多大了。我觉得他不可怕。可是有一次，我从一个小伙伴家出来，在院子里遇见了他。一开始我没防备，走近了，他突然做出姿势要抓我，表情很可怕。我吓得转身就跑。小伙伴家西边的院墙很高，不知怎的，我竟然翻过去了。骑在墙头的瞬间，我看见神在往本子上记账。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摔在墙外面，很疼，有一种要被摔死的感觉。我喘息了一会儿，心跳得厉害。我看见裤子坏了，膝盖露了出来，皮蹭破了，出了点血。我忍着疼痛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回家了，没敢让父母看见，怕他们说我不好好在家待着。这个老头我们都很讨厌他。渐渐的，我们知道了，他不吓唬当官家的小孩，还给他们糖吃，只欺负普通人家的小孩。有一年，我家养的母猪生了十多个小猪。一天，我去小卖店买东西，走过几家后，我看见一个十七八岁大哥哥在收拾自己家泥泞的猪圈，一个白色的小猪仔进去了。那个大哥哥拿着铁锨向小猪仔拦腰砍下，表情恶狠狠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紧走两步，不想看见大哥哥凶恶的表情，但是我听见了小猪的一声哀嚎，同时我看见了一个神仙在往一个本子上写东西。买完东西回家，母亲问我，看见咱家的小猪了吗？咱家少了一个小猪。我说没看见。母亲说，这个小猪上哪儿去了呢？ 我脑中一下想起那个大哥哥砍死的白色小猪，心里打了个寒颤。原来死的那个小猪是我家的，可是我没敢说出这件事，我怕母亲和人家算账，我怕那个大哥哥恶狠狠的表情，我更害怕我说出去后，那个大哥哥会拿着铁锨被弟弟砍我。那个大哥哥的表情太狰狞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想起来那个表情就不寒而栗，很害怕梦里见到那个表情。我的婶婶很爱占便宜，三天两头向母亲借东西，借面碱、苏打粉、盐、醋、火柴等等，总是说我买了再还你，可是从来没见他还。有一次母亲让父亲买碱，父亲说怎么咱家的东西用得这么废，母亲说孩子的事儿经常来借，父亲一听就火了，说下次别借给他，是不是一次也没还？母亲点点头。父亲说看着他，我得说说他，咱不能吃哑巴亏。有一天婶婶来我家，很严厉地对母亲说，嫂子，我跟你说道说道，你说我哪次借东西没还，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我的为人，我大哥咋能那样说我呢？婶婶不停地说，听着就觉得他都对，我父亲母亲都一身不是了，我都听糊涂了，觉得婶婶说的好极了，可是我真的没看见他还过东西啊。这时我看见了两个神都在往本子上面写东西，一个神的本子上写的像账本，是黑色的，另一个写的不多，是黄色的。最后母亲陪着不是把婶婶送走后，我说婶婶真的没有还过东西，可是她把自己说得真好啊，我都糊涂了。母亲叹口气说，哎，浑身是理呀，好在老天爷不灭大傻瓜。小时候农村日子过得很苦，即使丰收的年景，农民也就刚刚果腹，村里收完庄稼，大人就把孩子打发出来，让孩子捡点庄稼，小伙伴连偷带拿，会弄回家一大捆黄豆或其他东西。我不敢偷，只能捡回来一点东西。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跟在装麦捆子车后面，有几个麦捆子掉下来，一个小伙伴赶紧抢了一捆，另一个小伙伴直接坐在了麦捆上面，意思是这几个麦捆子是他的了。那时我又看见神在往本上记东西，时间长了，村里人就说谁谁家的孩子真奸，会往家弄东西，谁谁家的孩子太傻不抢上。现在知道了，神仙拿的是善恶本子，专门记载人做的善恶事。人呐，总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总想得到很多的好处，把眼前的东西看得太实在了。可是人生在世是有业力轮报的，怎么能可着人的想法去过人的生活呢？人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懊恼愤愤不平，可是命里没有这种东西啊。强者就会造业，人认为的奸和傻在神的眼里正好相反，人间的理是反的。常人中有句话叫苍天有眼，的确如此，可是人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精明不吃亏。四，小时候看到的奇异事。小时候除了看到神仙，我还看到了其他奇异的事情。在农村是没有什么娱乐的，白天小孩子们在疯玩着，但是许多个早上我却能看到另外空间有人给我演戏。在冬天晚上睡得早，早上醒来的也早，通常一家人就趴在被窝里唠嗑，我就看着地上，不一会儿就看见有队伍出现了，有人在表演，有东北的秧歌，有时是西游记的情节，还有其他节目。有一次父亲一口痰吐出去，表演的队伍都很嫌弃的表情，他们不过来了，我觉得很扫兴，头伸回去盖上被子。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没意思，又探出头去，队伍还不过来，我就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他们就像商量事情一样，不一会儿过来了，都避开了地上那口痰。有时西方的队伍也出现了，人很漂亮，白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蓝色的眼睛，有戴礼帽的绅士，有贵族小姐，穿着漂亮的服装， 我还看到了马戏团的小丑，鼻梁上抹着一块白粉，滑稽的在笑。有时候我醒来，仰头看棚，就看见一朵美丽的花在棚上转，不断的在翻花，还闪烁着光芒。有时看到的是紫色的花，有时看到的是黄色的花。我记得清楚的还有这么一件事，我家住的是土房，最西边的屋是仓房，仓房只有一个通风口，开在西边的墙上面，通风口冬天就关着，其他的季节就打开。在温暖的季节里，我经常看见有两个人在通风口那儿唠嗑。别看通风口不大，那两个人还坐着椅子呢。唠嗑时间基本上是下午一点开始，两点时两个人离开。我悄悄对哥哥说，通风口有两个人在说话。哥哥说，不可能。我说，真的。哥哥去仓房看了一下，回来说，你看花眼了。我去看看，人还在。我不吱声了。夏天仓房凉快，我经常在仓房看书。有一天我在那儿看书，我抬头看看，他俩没来。看书累了，我看看通风口，歇歇眼睛，那两个人出现了。他们从袖子里拿出小椅子，椅子变大放好，人坐下来了。拿出个小桌，又变大放在中间。从袖子里又拿出酒壶，两个人开始喝酒唠嗑，我就看我的书。现在想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另外空间的巡视的差役，把我家的通风口当做了歇脚的地方。五，人发誓，神在看，会兑现。现在人总好发誓，不把发誓当回事，其实誓约是存在的。人发出的誓约如影随形，总要兑现，兑现时毫厘不爽，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正如一首诗所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父母有一次和借债的人发生争吵，说他们少还钱了，那家人指天指地的发誓，说如果没良心贪占我家的钱，就让他家的房子着火，承包的倒地赔钱，女儿当小姐。结果春天发出的誓，到秋天就兑现了两件。这家人的房子着火了，村子人去救火，我看见有神仙在记这件事。半个月后，听说他家的倒地赔了，粮食减产，村里人都觉得奇怪，风调雨顺的怎么就减产了呢？几年后，村子里的人说，他家里的女儿在外面当小姐。村子里的兄弟俩合伙包地挣钱，结果因为利益问题，两个妯娌之间发生矛盾，受枕边风影响，兄弟俩反目为仇。那个哥哥其实是被妻子迷惑了，他的妻子特别能占人便宜，嘴又很会说。被妻子蒙蔽的哥哥气愤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在月亮地里摆下桌子，叩拜神仙，发出毒誓，弟弟冤枉了我，老天有眼，如果我占了弟弟的便宜，让我不得好病，女儿结婚后都离异，让我看着这些事出现。二十多年以后，这个可怕的誓约在兑现，先是儿子离婚，两三年后女儿离婚了，家里变故让那个哥哥着急上火，几年后得癌症去世了。那个哥哥用了30多年的时间，陆续等来了自己发出的誓约。我和他家曾经是邻居，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变故，想起了在那个哥哥发下毒誓的晚上，我站在我家的房头，看见有一些神站在他家院子上空，有光芒在闪烁，有神在往本子上写字。我又看看别人家的院子，都没有那种光芒，当时觉得好奇，我看了好一会儿。上面写的这两件事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我想说的是，发誓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誓约不是发着玩的，弄不好会把身家性命搭进去。现在的中国人加入党团队时都要举手发誓，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着共产邪灵红魔发出的一个毒誓，如果不退出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想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明白了神佛慈悲于人，保护着人，点化着人，维持着道德，等待着大法开船。 可贵的中国人啊，不管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心存善念，摒弃恶念，认同普世的价值标准，认同真善人最高宇宙真理，退出恶党，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初学真相电话对打口讲的体会，四川成都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我用手机讲真相已有几年了，开始时发短信、彩信，后来打自动语音电话、发微信，当然也兼做其他真相项目，如出去打语音电话时碰见有缘人，也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贴真相粘贴、买东西，基本用的都是真相币等。但对手机讲真相可以说我有些偏爱，因为电话讲真相不受行政区域、距离的限制，不管众生在哪个大城市、小乡镇，还是在边远的山区农村，无处不及。他讲真相涉及的范围广，面对的众生多，不论男女老少、职位高低、阶层行业，各种不同的人，特别是平时难见到面的公检法司及一些高层的官员们，只要电话拨通了，对方接了电话，就是被救度的对象，随时都可以拨打，方便省时。虽然有如此多的优点，但我发现自动语音电话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我在听语音电话时发现一些不利于救人的情况。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在播放自动语音电话时，接听的人不知是语音播放，就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但是语音听不见，还是按顺序自动播下去，他就喂喂，怎么只顾你说啊，你听我说一下嘛，一会儿语音也播放完了。还有一个在播放自动语音电话取化名时，接听的人说，你取的啥子化名呢，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这个语音电话自然没法再给他说一遍了，更多的是问你是哪个，你是做啥子的，很遗憾这些问题都没办法回答，很多人这时就挂电话了，自然救不了人。还有些人按了退出党团队的键，但还没按确认键，说明他们还在犹豫中，这些都需要直接对打口讲，与他们一起沟通互动，并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帮他们走出误区，使他们真正得救。因此我强烈地萌生了直接对打口讲的念头，在师父的安排下，通过同修的引荐，前后我结识了三位直接对打口讲有经验的同修，他们都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他们无私的无微不至关怀帮助下，我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了，在此谢谢同修。下面谈谈我初学真相电话对打口讲的一点体会，意在抛砖引玉，同时也希望对以后愿学做这个项目的同修有所帮助。一，首先必须学好法，要想讲好真相救度众生，必须学好法。师父教导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学法时要做到不犯困，不溜号，学法入心。只有学好法，法理清晰，正念才会强，干扰就会少，救度众生的力度才会强大。只有学好法， 我们才能得到提高，我们提高了，才能够得着他们，他们才能得救。如果法学不好，我们没有提高，就和众生的层次一样高，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救不了众生。有时候表现出来，自己讲得再好，对方也救不下来。因此必须重视学好法。二，发好正念。在第一次与直接对打有经验的同修 A 接触时，他强调了讲真相要发好正念的重要性，同时要针对不同情况发不同的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具体内容如下：一、打电话前发正念10到15分钟。一、先清理自己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不断清理自己内在的和外在的空间场，纯净自己，扫清障碍，让我们神的一面神起来，抑制住阻碍众生得救度的负的生命与因素，从而使众生得救，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二、清除干扰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接电话人的空间场头脑中，抑制住众生不明白的一面，让他明白的一面做主，只生善念，不生恶念，让众生都接电话，都三退，都得救，请师尊加持，众生得救。二、拨号过程中发正念，电话那边人呀，赶快来接听电话吧，了解真相，退出你加入的党团队，抹去毒誓，保命保平安，这是你和家人最重要的事，这也是你们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哟，快来接听电话吧。三、讲真相中，要是这人中邪党的毒害太深，就赶紧发正念，清除他身体上和思想中共产邪灵附体的一切邪恶因素。听到骂人的话，尽量不动心，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阻碍他听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尊加持。三、全面积累讲真相方面的素材，要讲好真相，就需积累丰富的素材，特别是一些基本真相，如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平安保命，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红传，活摘器官以及溯江大潮等，平时要多看一些真相小册子、传单、各种劝善信，如劝善之心、化飞鸿、语音电话的文字内容及打电话劝三退的实例、小故事等真相资料，从中吸取别人的经验，把一些精彩的真相内容与问答及妙语、短语、衔接语整理后，记录下来、背下来，用于自己讲真相中。在打电话劝三退方面，海外大法弟子、全球电话组、RTC 平台的同修们做得很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面对公检法司610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些素材多来自明慧网及正见网中有关讲真相的交流文章，在此要感谢明慧和正见编辑部的同修，感谢投稿交流的同修。此外还应熟悉九评、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内容，同时与有经验的同修交流学习，这样无论遇到各种各样的众生，都能坦然地面对，从容回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不同的人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得救。四、初讲真相时 遇到的常见问题。一、万事开头难，初学时开不了口，先看看有经验的同修怎么讲。我第一次与一个有经验的同修 A 一起，我就专心地听他怎么讲。我只听他讲了几个人，他就叫我讲，我不知如何开口，感到茫然。他说，你不要紧张，平时你面对面是怎么讲真相的就怎么讲，口说不紧张，实际上还是有些紧张，自然说话不那么流畅，因为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有个搭话，拉近距离的过程与打电话开头语不同。我就现学现卖，照同修的开场白说，朋友，你听过三退保平安了吗？三退就是，并尽量回忆平时面对面讲真相的内容，想到哪就讲到哪，因此也讲了一些真相，但不那么系统。就这样，同修还鼓励我说，你第一次能讲这么多真相已不错了，这给我做这个项目增强了极大的信心。后来我看了明慧刊登的同修介绍的直接对打的常用开头语，也给了很大帮助和启发。二、讲不下去时，有经验的同修又接着换个角度讲，初学讲真相时最好找有经验的同修带一下。例如一次打通一个人的电话，我说，朋友，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三退就是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说，你这不是反党吗？在党的领导下，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可以说现在是几十年来生活最好的时候，你还反对，叫退什么？我不退，我们还要拥护共产党。到这时我就没有说辞了。这时有经验的同修 Z 就接过电话说，这位朋友，你知道吗？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出坏灭，朝代有兴旺衰退，共产党执政期间历次搞运动，和平时期整死了8000万同胞，现在还活摘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贩卖，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是人神共愤的事，天老爷要惩罚他，天要灭中共，这是天意。你不退出来，就只有给他陪葬，顺天意退出来才可保命。那天我们在外面打完电话准备回家时，我问同修 Z， 那个拥护共产党的你是怎么转过弯的？他说，我是从天灭中共是天意这个角度讲的，为此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初学经验资讯都不足，所以请有经验的同修带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三、开始讲真相时，接听的人少，听完的人少，退的更少，这也是正常现象。由于中国人受中共假恶斗等党文化的毒害，并诱导人们极端追求享受，追求名利，放纵放大人的各种欲望，造成道德沦丧，信义无存，导致电话电信诈骗的泛滥，以致现在世人对陌生人的来电特别敏感，给我们打真相电话时造成了很大难度。有的人一听是陌生人就挂电话，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欺骗世人，很多人被邪恶谎言毒害，就导致有的人一听法轮功三个字或三退就撂电话，真相再好他也不听，所以就会出现听完真相电话的人少，三退的人就更少。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连续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感觉有些闹心。同修 A 说，这也是正常现象，不必放在心上。我的心情才逐渐稳定下来， 继续拨打。现在看来，与自己没学好法，心性不到位，经验不足，特别是慈悲心不够等等，自我修为不够，有很大关系。四，面对接听电话的人，无论你说什么，问什么，都不出声的。同修 Z 说，只要接听人不挂电话，你就讲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劝他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讲法轮功真相，如大法是什么，红传全世界的，还要揭穿邪道，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及谎言，如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最后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面对骂人的，威胁举报的，要以德报怨。由于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破坏，礼义廉耻、文明礼貌早被许多人抛到九霄云外。在打真相电话中，有时会遇到你好心救他，他会恶语伤你，有的人大声吼叫，神经病，你方脑壳呀，你妈的是不是脑壳进水了，瓜瓜子。还有骂脏话、粗话、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还有人威胁说我要举报你，给你定位了等等。开始遇到这种情况，弄得我心好烦，并心中抱怨他们不识好歹。师尊教导我们说，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李洪志师父著作《曼哈顿讲法》，因此常人是什么态度，不要被他带动。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左右。遵照师父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的教诲。对骂我、威胁我的人，不怨不恨，而是以德报怨，就是要发最大的慈悲心，用真相唤醒他们，不要给邪党陪葬，把他们从中共的坟墓边上拉回来。六，接听电话的人是小孩的，若小孩已经上小学，戴了红领巾，就劝其退出少先队。若还没有上小学的小孩，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孩子，乖孩子，聪明的孩子。现在你就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两三遍就可以了。五，同修提醒。一，注意讲真相时的心态语气，打电话时心态要慈悲祥和，对人要真诚善良礼貌，对讲时语速要和缓，口气要亲切稳重，对方一听让他感觉到你的善，使他不反感，这样他不撂下电话才有机会讲真相劝他三退。但在这方面我做得比较差，我是个急性子人，平时说话就比较快，刚开始对讲时给一个世人讲真相，只想把自己知道的都急于告诉对方，不自觉的讲得又快又急，讲了一会儿对方说你说的啥子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快了，别人没听清，这不是白讲了吗？于是我只有放慢语速，重新再给别人讲一次，这就是一个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说话要慢一点，稳一点，亲切一点。还有一次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说话声音大，语调高，显得僵硬不平和，似乎在和别人争论什么一样，同修 Z 马上提醒我要小声一点。再看 L 同修讲真相，语气亲切随和，体贴他人， 就像在给自己几岁的小孩循循善诱的在说什么一样，这样易于被世人接受。在这方面，我与同修的差距太大了，要向同修学习，注意口气要缓和稳重，用慈悲众生的心态来讲，逐步达到语气亲切随和，这样才有利于救人。二，要注意互动。同修说，讲真相的同时，要注意和对方的互动，不要自说自话。过程中，若没有互动的机会，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这样能够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帮他们走出误区，使之真正得救。三，即使退了，还要继续讲法轮功的真相。一般我面对面讲真相，世人三退了，我就告诉他，记住，保平安的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完事了。可是同修说，还应继续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如天安门自焚伪案、425万人和平上访、1400例谎言等真相，因为众生对大法的态度是第一性的。四，救人不忘修己。我对同修自己说，有一次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你给我100万我就退。我说，你首先要保命，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他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这个人就是很现实，给钱我就退，再怎么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说的还是那句要钱的话。同修自己说，这种情况你要向内找，是不是你也有利益之心没去？在同修的提醒下，我也认识到讲真相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机会。回忆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确实还有不少人心，如怕心、争斗心、怨恨心、安逸心、依赖心、利益心、显示心、爱面子的心，此时自己应把握好机会，时刻站在法上，救人的同时不忘修自己，才能迅速地去掉很多人心，从而提高上来。结语，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认识到，只要真正学好法，发好正念，保持强大的正念，平时多阅读真相资料，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修学习，包括写交流文章的同修，抱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宽容理解常人的不足、常人的错误、常人的变异，站在被救度众生的角度上去讲，用完全为了对方好的纯净的心态，打电话救人的效果就会好，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当然，这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由于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以法为师，读我接触到的一些旧事例及其安排，一文有感。作者归一。读了我接触到的一些旧事例及其安排，一文心中很有感触。文中提到的一些现象，包括旧事例的干扰迫害，包括同修们存在的不足，都是存在的。要想否定旧事例的迫害，走好正法修炼的路，做好三件事，只能以法为师，无条件的实修自己，在法上否定清除旧势力的迫害。我是锁着修的，但是一些情况下，师父也让我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事情。我身边也有开着修的同修，所以结合我在法中悟到的和我及同修看到的， 写出自己的心得。师父讲，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师父对每一件事都有安排，只不过是我们大法弟子能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的问题。比如前些年见三江事件，一开始邪恶利用恶警殴打律师，师父就安排了开着修的大法弟子把见三江事件背后的黑手给除掉。随后表面空间的形势有了好转，表面空间的同修能更好地推动这个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在修炼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师父都给我们包办，有一些事情确实需要我们自己来修，自己来做。所以师父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旧势力是其自己选择的被淘汰的生命，是应该被大法弟子的正念铲除的。怎么才能在正念中铲除旧势力？我个人认为，应该依据师父的法，师父的法中定下了旧势力的结局。师父讲，为了彻底清除邪恶的一切因素，大法弟子从现在开始，在发正念中全面清理这些旧势力的黑手，就是要清除他们了。他们在具体干着旧势力要干的一切，清除他们之后，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全面由我的法身，还有真正维护大法的正神来管，全面开始清除他们。他们多数都是低层次上的，直接控制烂鬼，清除他们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其层次比较低，但是他们都藏在最表面的空间中。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比如黑手，是需要大法弟子来清除的。邪恶生命隐藏在表面空间，并且很容易清除。师父讲，干扰从来都没有断过，大大小小的干扰时不时就会有，旧势力的渣渣与那些坏东西就是不甘心。我每次讲法他们都听得到的，和你们一样同时听到，他们就是要那样干。他们的罪恶之大已经不能用他们的生命去衡量了，他们将在未来无休止地偿还他们的罪，就是这样也偿还不尽，大到这种程度。而这些旧势力在三界中的残渣，宇宙败坏的各种因素，最后那些旧的因素也就祸出这些东西了，就叫他们干到底了。他们的最大的都可以烧毁他们自己，是那些坏的因素猖狂促使他们这样。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另外空间干坏事的邪恶生命罪恶极大，已经不配存在。师父讲，旧势力整体的被销毁，和将要被销毁的最后一切因素与黑手罪恶极大有关。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悟到，整个旧势力都是应该被销毁掉的。所以在我所在层次中，根据我从师父法中悟到的，看到邪恶迫害同修，对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根本不需要与他们交流什么，他们也不配与大法弟子交流什么，讨价还价什么，直接发正念铲除这些邪恶生命。一路走过来的经验证明，他们就如师父讲的，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邪恶生命你给它数次机会，它都不珍惜，仍然会干着最恶毒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早晚要被销毁掉。所以晚销毁还不如早销毁，早日结束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会在清除他们之前或者之后与磨难中的同修在法上交流，让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让同修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二，心在法上才能铲除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师父讲，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刻劈山， 一念就做了。那些人心怕心，怎么能调动功呢？离开大法的人，功就掉下去，什么都没有了。大法弟子要能铲除邪恶，必须是一个心在法上的修炼人。如果不实修，有执着心或者是害怕顾虑，发正念是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的。一个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学法修心也要求自己很严格，但是邪恶抓住他还没有修去的人心进行迫害，一个败坏的复原神显现出来，直接与其对话，并进行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迫害。我们和同修在法上交流，认为在同修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的情况下，邪恶仍然屡次迫害同修，他们已经触犯了师父的大法。师父讲，他们这样的做法在正法中是有罪的，严重的动摇着大法弟子的正信正念。用法来衡量，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是应该被清除掉的，因为他们在迫害同修的正信正念。为了增加同修的信心，我们建议同修反复背师父的讲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你别看他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捏的。让同修树立起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心，同时我们在师父的法中也认识到，背法时出来的都是能量，莲花法轮会在反复背中消去同修思想中的不好的执着，消去旧势力强加的不好的东西，并相约几天之后一起为同修发正念。因为师父讲，大法弟子是整体，主持正法主邪风，我们应该发挥整体配合的力量，在约定的时间发正念时，只发了一次正念，护法神就把迫害同修的一个败坏的复原神给销毁掉了，同修当即就恢复了正常。除掉败坏的复原神之后，旧势力安排迫害此同修的剩余的一些残余渣渣不甘心，直接对我进行干扰迫害。我断断续续用了3周的时间将这些残渣清除掉。一段时间之后再见到此同修，他的状态精进非常，并大量背法。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有两个黑手显现出来，直接把他们打入给师父进香的鼎中化掉了。事后我告诉同修他的复原神被销毁的情景，点破这层纸，让他明白被迫害的原因，让同修更加知道要在法上精进，并一再告诉同修，败坏的复原神是师父安排护法神销毁的，不是我的功劳，也确实都是师父安排的，让同修牢牢树立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正念。用了3周销毁剩下的残渣和销毁两个黑手，没有告诉同修，担心同修会想给别人带来了麻烦，有事不好意思找整体交流解决了。有一个同修被非法绑架，是因为很不好的执着，并且有这方面的行为。我们交流后认为，一，同修有执着，除了其自己没有修好之外，还有被邪恶放大的人心执着的原因，导致同修的执着难以修去，这是邪恶在作恶，然后又把他作恶的后果推给了同修。用一句人的话说，流氓都被邪恶耍了。实际上很多同修被迫害，邪恶都采用了这种卑鄙手段。二，同修是师父的弟子，只有师父能管，邪恶不配管。师父讲，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邪恶迫害同修的借口是帮助同修修炼去人心，这不是邪恶在显示比师父还高明吗？邪恶不但做了恶，还触犯了天法，这是严重的不敬重创世主，不能被承认。我们一起发正念，开着修的同修把另外空间迫害同修邪恶生命净除，同时在这个空间我们讲真相，曝光邪恶，同修不长时间就闯出来了。 现在也一直在大法中实修。像这样营救同修的例子还有，不再列举。我们都是在法中来恒定邪恶的罪过，并坚决正念清除，再配合这个空间将真相曝光。这样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了，同修出来和过程中的讲真相救人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正念除恶，一个人发和几个人发、多个人发效果是不同的。多个人心在法上发正念极其壮观，比如说清除细菌、病毒、虫子之类的，确实如师父在法中讲的，是一片片的清除。在我这个层次中看到的是，这一片有时大得像草原那么大，而且清除的速度不可思议的快，所以发正念营救同修，最好是多个同修发好。三，大法弟子的能力。师父讲，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一个开着修的同修在他的层次中发现，要救一个人，确实需要把这个人的债主挡住，把他的人心压住，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救了这个人的。无论是开着修的还是关着修的，都需要体现出师父在上面讲的法的能力来，才能做好救人的事情。很多心在法上的大法弟子，能力真的是很大。就如师父讲的，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要达到这种状态，靠什么？靠师父的法。师父讲，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从溯江以来，各地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明显增多，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他，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大法弟子只要在法上认识法，就能化开这人世表面的迷雾，提高心性，同化大法，就能除恶，清除迫害，从而开创更好的救人环境。四，大法是衡量修炼人的唯一标准。为什么会产生大帮哄现象？为什么会不注意手机安全，并且还有人崇拜？为什么会学人不学法？一个关键问题是偏离的法。无论衡量同修还是衡量自己的心性，都应该并且只能用大法来衡量。符合师父法的就是对的，不符合师父法的就是错的。那样邪恶不会再利用一些人生出祸乱来，不会有间隔的产生。关着修和开着修的同修一样，都能力巨大。比如正念营救同修，最早一次本地一同修被非法绑架，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开着修的同修，是我们几个关着修的同修连续多天发正念，一直坚持到同修正念闯出来，照样同样解体的迫害。近几年，一个开着修的同修与一个关着修的同修一起发正念，这个关着修的同修平日里默默无闻，扎实地做着三件事，讲真相的事做得非常好，对自己的心性要求很严格，一起发正念时威力巨大，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打得粉碎， 开着修的同修不禁赞叹，心性确实是衡量修炼人的标准。五，邪恶如何对待开着修的同修和其他同修？邪恶对待开着修的同修，尤其是对待能识破他们阴谋的同修，包括能识破他们阴谋的观着修的同修，并且能时时正念清除他们的同修，恨的是咬牙切齿，以各种花招干扰同修，并企图迫害他们失去肉身。确实有开着修的同修被他们迫害失去的肉身早走了。对于其他同修，邪恶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妒忌，妒忌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虎视眈眈，企图钻空子迫害。但是因大法弟子心在法上，或者是虽然不精进，但是执着不至太大，有师父和护法神保护，他们也不敢迫害。因此心在法上，同化大法，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是否定旧势力的根本，是真正的听师父的话，跟师父走。被迫害同修，包括病业假象或者是绑架，在同修们的正念之下，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被清除之后，其中一部分真的是能痛定思痛，心坚定在法上，以法为师，精进不停，兑现誓约，做好三件事。有一部分却不行，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之后，人心断不尽，不能立刻精进，但是慢慢也会做好。记得我们帮一个病业同修发正念，师父和护法神帮他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他与旧势力签的誓约等都清理掉了，并且把这一切也告诉给了他，捅破这层纸，证明他明白迫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好让他在法上精进起来，并且他身上也不痛了，自己也感觉好了。可是接着他说是吃药吃好的，吃药也是师父让吃的。我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眼泪在眼里打转呢，我真想静静的哭一晚上，就那么个滋味。不是为我哭，是为师父的无量慈悲，为师父为他无量的心血付出，他还不悟而哭。我就觉着师父度人真是太难了。师父，师父，咱们平时都喊师父，都觉得是对师父尊敬。师父二字，在我这个层次的理解是一师一父，又谁能知道师父付出了多少的呵护、心血、慈悲呢？我最终没有哭。我知道，只要这个同修心在法上，他早晚会悟上来的。最后以师父经文与大家共勉：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主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匆匆成文写实，以引用师父的法为主，意在认识以法为师的重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现世现报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久，就是为什么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不能现世现报，甚至马上遭报。就拿本地来说，有几个很邪恶的610头子和国宝警察，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同修发正念让其恶报，却没能恶报，有的还提升了。这是为什么呢？师父正法口诀中说，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这些人为什么没遭恶报呢？近日学了师父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我悟到这是有原因的， 师父说，而那些最坏的邪恶之徒将被利用到最后一步，是因为还有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邪恶的旧势力需要利用其继续考验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邪恶的坏人还在逞凶行恶的原因。我从中悟到，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有系统安排的，这个安排就像《封神演义》的剧本一样，里面起负面作用的坏神什么时候出场，都干哪些事，达到什么效果，什么时候死，每一步都分毫不差。更高的神都在维护这个剧本，看管好每一个角色，包括这些角色的安全。过程中绝不允许任何东西插进来，不能给破坏了。这是天相，谁都得维护，不能出差错的。就像《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尽管他屡次作恶，但只是被教训教训，却没有谁敢把他灭了。姜子牙刚一出山时，申公豹就开始捣乱，他对姜子牙封神不服气，要一比高低，把脑袋割下来扔到空中唱小曲。这情景被南极仙翁看见了，他让仙鹤把申公豹脑袋叼走，扔到南海去。申公豹吓得一再求饶，说再不敢了，脑袋才被叼了回来。按说南极仙翁那么大本事，很容易就把申公豹灭了，那为什么只是教训教训他就完了呢？他知道这是天相，定好的剧本谁也不能毁。如果申公豹刚一出场就被灭了，后面还有戏吗？正法这场大戏，旧势力也是做了层层细微安排，师父是将计就计，在这种邪恶的安排中，每一步能出错吗？就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尽管他很坏，干了许多大恶事，也得让他走完作恶的全程，因为这戏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些迫害大法弟子恶警恶人也一样，如果我们发正念，让这些人都遭恶报甚至死了，后面的戏咋演？这剧本不乱套了吗？所以每个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都得按剧本演完才能退场，不是我们发正念不好使，是旧势力层层因素在保护着这些人，目的是维护着这个迫害形式。这就是发正念没能大面积出现恶报的原因。什么时候可以恶报呢？师父告诉我们，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也就是说，当旧势力把这些人用完了时，没用了时才撒手。那时即使我们不发正念让这些人恶报，旧势力也会销毁他们。我们地区的610头子，还有两个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几个邪恶警察，就是这种情况。刚离职或退休后，恶报马上来了，极惨。那么是不是这些坏人有旧势力保护，我们就不发正念让他们恶报呢？不是，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他们安排的表现我们都不承认。师父说，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们就听师父的，不管发正念效果怎样，都不要停下来。不管另外空间有多少邪恶保护这些坏人，我们都要信心十足的持久发正念，清除邪恶，让恶人遭恶报。当大量的另外空间邪恶被解体尽时，表面的坏人还能支撑下去吗？所以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发正念要势如破竹，要彻底清除旧势力这种邪恶的安排，让那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立即现世现报，而且是大面积的。我们只能正一切不正的，让恶人遭报，是正则恶人，使他们少造业， 也是对众生的慈悲，可以救度更多的世人，更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开辟宽松的救度世人的环境。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修去人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今天交流的主题是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一个多月前脸上突然出现红肿，连眼皮也红肿的可怕，接下来整个皮肤都干掉了。难道是我用神造的关系吗？我就打电话给经销商，他说这是好转反应，等到皮脱掉之后就是换肤了，可以继续使用。因为之前我就看了他给我的资料，神皂是100%无患子提炼的，有很多见证者的照片，使用后都达到换肤的效果，连松弛的脖子也能恢复弹性。这个地方让我动了心，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跟你买10块。他说好，明天我就给你送来。隔天我就头晕呕吐，我向内找，我为什么会动心，是色欲心还没有去吗？希望自己的皮肤更年轻更有弹性吗？我在向外求，而且还有个信师信法的问题呢。想到这边，我就打电话给经销商，跟他说我会晕会吐，不买了。他说那你就暂时先不要用，你会晕会吐是不是感冒了？皮肤时好时坏，有一天气温高达34度，我整张脸红肿的可怕，比以前还厉害。我女儿说太夸张了，这么久了你的脸还没好。我也担心的要命，我的脸到底会不会好啊？隔几天我在市场看到一个摊位是卖芦荟产品的，那个老板以前出了车祸，脸上缝针大约有4到5公分，他现在的脸一点都看不出来有缝过针，他说是擦芦荟胶擦好的。我就马上跟他买，还加入会员。他又跟我介绍，如果连续喝4个月的芦荟汁，可以达到全身净化代谢效果。如果一次买15000，可以打7折。我听了又动了心了，打算他下次来时，我就跟他买15000的产品。可是我没想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使用芦荟产品后，整个脸像爆炸似的，一块一块的红肿起来，连嘴唇、下巴也都红肿了。亲戚看到我说，你的脸怎么了？是不是晒伤了？顾客看到我说，老板娘你变胖了。房东看到我说，你怎么过敏红成这个样子？先生也跟我说，你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时我才发现不对劲，我静下心来好好向内找，我有信师信法吗？我怎么用常人的想法去想让皮肤快点好呢？当下我就决定不买芦荟产品了。第二天我的脸就没那么红了，3天后就恢复正常。可是几天前脸又开始红肿，我向内找，因为那天儿子骂我，我动了心，对他产生了怨恨心。我跟同修说我心里很烦，因为儿子骂我。同修说你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动心，跟同修交流后心情开朗许多，红肿就慢慢的退掉了。在没有使用常人的产品下，现在皮肤已经好了。在皮肤红肿的这一个多月来，我的色欲心、怨恨心慢慢去掉了，对儿子的情也放下了。我对儿子的情很深，他现在已经25岁了，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待，照顾得无微不至。当我再读到《精进要旨真修》这篇经文，对法理有了更深的体悟，对孩子的情真的放下了。 还有一件事，我跟一位开有机店的老板娘很熟，因为我以前也开过有机店，以前经常跟她买东西，这几年都没去她店里了。那天突然想吃豆腐，就去她店里买豆腐。她看到我非常高兴，她跟我说她去年动了一个大手术，现在什么事情都放下了。他说他这个店做了14年，老主顾很多，又在捷运站的出口很赚钱。我也知道他开这个店赚了很多钱，他还说上面可以住，他带我去参观，是个楼中楼，蛮不错的，厕所浴室也很干净。他说这个店3月的时候才装潢过，看得出来真的很棒。他还说你连招牌都不用改了，顶多把你们家的养生粉加上去就可以了。我说你要顶让啊，他说不是顶让，我在找有缘人把这个店延续下去，你只要退我2个月押金就可以了。我听了有点心动，那我就不用辛辛苦苦的在市场摆摊了，而且赚钱又多又稳。我就跟他说，那我跟我先生商量看看。我跟先生说了这件事情以后，先生也动了心，叫我带他去看店。这时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我说不行啊，我们哪有时间去做。他说可以请人，我说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啊。瞬时我想起转法轮的一段法，我跟先生说我想到转法轮的一段法，我念给你听。转法轮第6讲，很多人把握不住自己，造成修炼的困难。有的说佛跟他说什么了，凡是告诉你今天有一难要出什么事，你怎么躲开它，或者谁告诉你今天的一等奖券是多少号叫你去摸，除非有生命危险时叫你如何排除之外，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你在常人中得好的，过不了这一难你就提高不上来，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大家千万记住这点，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啊，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跟先生说，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所以我们不能做。生活中处处都是选择，处处都是考验，我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才不会走上旧势力安排的路。以上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也谈严正声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年初接触过一位在监狱被所谓转化过的同修，当我得知同修从监狱回来后一直没有发表严正声明，就从法理上和同修交流。我问同修，你还是不是大法弟子？同修说当然是了，我每天学法练功，还不是大法弟子？我又问同修，既然你是大法弟子，当初在邪恶的环境中写了4书，最起码要写严正声明吧，入过党团队的都被打了烙印，不退出就不能得救，何况我们向邪恶做过保证不公开声明，旧势力认为你已不是大法弟子，想办法也会把你拖下去的。同修在我的劝说下写了严正声明，可是我投过去后迟迟没有发表，原因是同修没有在严正声明中写加倍弥补的话，我让同修修改后严正声明发表了。为什么世人做过对大法不好的事或说过不好的话，发表声明时叫郑重声明，而大法弟子叫严正声明呢？这两个声明是有区别的。从字面上讲，郑重就是严肃认真的意思， 而严正除去有郑重的意思外，还有庄严的意思。所以大法弟子的严正声明，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就完了，至少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声明在邪恶的压力下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第二，表示重新修炼；第三，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一切损失。一个常人犯错或对某个人做过不好的事后，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对不起或道歉就完了。大法弟子在邪恶的压力下犯过大错，写个严正声明绝不能草率，更不能走形式，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严正声明比一般的誓言更严肃，这也是大法赋予的慈悲。在过去修炼中根本没有严正声明的机会，修炼机缘一旦失去就永远没有了。今天大法赋予了这样的机会，发表严正声明后，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负面影响。另外，大法弟子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也一定要发表严正声明，如传递假经文、演讲乱法的，修炼后在男女方面犯过错的，大法弟子参与传销的，花过资料点的钱的等等，都要公开发表严正声明，否则旧势力会盯死你，关键时会下死手的。大法弟子不管今天在正实法中做得再好，如果有过以上经历的，一定要放下人心，公开声明过去所做的一切作废，加倍弥补，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
三声笛音风波起，再吹鸟鸣月无光。中国人常说高手在民间，而真正隐于世间的或许本就不是凡人，他们看上去和人差不多，而却深藏不露。博耶志记载，洞庭有个商客叫吕湘云，乐于助人，自己从来不积蓄攒钱。吕湘云擅长吹笛，每遇到好山水，没有不驾舟游赏、吹笛而去的。一次，吕湘云船舶在君山旁边，白酒一樽独饮，饮一杯吹笛数去，忽然看见烟波浩渺中有一渔舟驶来，渐渐近了，见一鬓眉花白的老翁驾着一条渔船，举止行为不同凡人。吕湘云放下笛子，站起来迎过去。老翁将渔舟系在吕湘云船上，走过船来寒暄过后，老翁说，听你的笛声嘹亮，曲调不一般，我过来看看。吕湘云没说什么，又饮了几杯酒。老翁又说，我少时学过吹笛，可以让我教教你吗？吕湘云平素对求教好学的体会很深，站起参拜老翁，说愿做你的弟子。老翁于是从怀袖里取出三管笛子，一管大如双臂合抱，第二管如常人用的那么大，第三管小如细笔管。吕湘云又一次下拜，请老渔翁吹一曲听听。老渔翁说，最大的那管不能吹它，中间的那管也不能吹，老汉我可以用最小的这管为你吹一曲，但不知道能否吹到终了。吕湘云说，我愿意听听你说的不可以吹的那管。老翁说，最大的那管原本在天上，是为天上的诸位天帝元君和上元夫人们伴奏上天的神乐而吹的，假如在人世间吹它，就会人消地隐，日月无光，五星失位，山峦崩塌，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吧。第二管笛是给诸位洞府仙人蓬莱、鹧鸪诸仙岛、仙山上的方士和昆仑山、西瑶池、王母娘娘和仙乐而吹的。 假如在人间吹它，就会石飞沙走，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挫，挚友的生命都会被震死，人众没有路可走。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最小的这管是老汉我与朋友同辈可以娱乐的，世上万物众生都可以听，但是一旦吹起来，他们都会不安分的，是否可以吹完一曲还不好说。老翁说完后，抽出最细的那管笛子吹了三声，湖上刮起了大风，波浪激荡，鱼鳖喷跳，吕湘云和童仆们惊慌恐惧。吹了五声六声，君山上的鸟兽嘶鸣恐叫，天上的月亮昏暗无光，湖上的各种舟船摇荡，船上的人惊慌失措。老翁于是不吹了，连连饮酒数杯，对吕湘云说，明年秋天与君还在此处相聚。于是摇着渔舟离去，渐渐隐没于湖波深处。到了第二年秋天，吕湘云十旬就在君山旁边等候老渔翁，然而始终没有再见到他。
薛刚反唐的启示：弃子救孤，义薄云天；神救孤子，法场脱难。作者周瑾。古人的仁义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可以为了救人而舍弃自己的骨肉。薛刚反唐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只不过情节不同，神又救了其子，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无用功，但在古人看来却将仁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舍子救孤，尽显人间仁义。薛刚反唐记载，江淮侯李靖游之中宗，时有欲设薛氏一门之心，怎奈武后必要杀尽薛氏一门，又有一班权臣缩奏武后，武后竟有废帝之意，若帝一废，薛氏一门焉能得赦？薛刚虽造此大罪，一门被戮，怎奈他世代忠义功臣，竟做了副宗爵嗣，我如今如何设法救了薛猛三岁之子薛娇出牢，日后也好与他薛氏传宗接代。左思右想，无法可救，只是叹息。想了半日，忽然把桌一拍，道：要存薛氏之孤，须得一个三岁的小儿到天牢暗行唤出薛娇方妙，况我又无多子，只得两个孩儿。长子孝德五岁上在花园中被妖射去，至今并无下落。次子孝思今方三岁，虽与薛娇同岁，但是独子，如何可去唤他出牢，不绝了我自己的后代？想了半日，忽然叹道：爸爸，若惜无子，焉得救出薛氏之后？况我哥哥敬业现有三子，尽可传宗，何用孝思？于是李靖游将薛娇唤出，将自己的儿子送入虎口，是悲剧也是无奈。二、骊山老母救出江淮侯之子。薛刚反唐记载，那三岁的假薛娇却不用绑，放在地上直刀便砍，忽正北上一朵祥云如飞而至，一道人往下一招，呼的一声把孝思射入空中。军士呐喊：不好啦，薛娇又飞上天云了。武三思惊道：一定是樊梨花做法射了去，其余进行斩气，随入朝复旨。骊山老母在云光之内看那道人乃太乙山窦卿老祖，忙打一计道：此子乃江淮侯之子，仗义替换薛娇，大命不该吃刀，道兄该带往仙山抚养成人，日后也有一番事作。老祖道：正是，贫道所以火速赶来救他上山。江淮侯之子因祸得福， 这是自己的命运，也是自己父亲的义气所致。中国人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所以古人对生死看得很开，或许他们做的才是对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